好，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里有所得着啊！让我们来看路德记，大家打开你的圣经，路德记的第二章。路德记的第二章，弟兄来读单数节，姊妹来读双数节，从弟兄开始。好，我们一起来读。拿了你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挪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挪亚地回来的。”
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
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藏于我子女们在里处。
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伯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足他的赏赐。
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到了吃饭的时候，巴拉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站在库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收割的穗子递给他。
他起来就收拾起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第一把大麦。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他赐许你的德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好，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来自路德记，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非常的喜欢。这里边看到了上帝配合的一段特别美好的姻缘。这一段的姻缘呢，是一个从最悲惨的故事，一个家庭，这个两个男人、三个男人分别去世，生下了三个寡妇，对吧？从一个最惨的光景，如何一步步的复兴起来，借着人让单纯的投靠耶和华的信心， 来到上帝的面前，直到这位路德和波阿斯他们有一位伟大的后裔，就是大卫王。所以这一段的婚姻的事情给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带领和祝福呢？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的主题当然是一个婚恋的营会，我们是要来谈论结婚这件事情的。那我们首先就要来从这几个角度想跟大家有点非常具体的干货的分享啊，就是想说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不结婚，再者我们也要来重复的回顾一下人为什么要结婚，然后我们再会说那你应该跟谁结婚，就是这三个问题，是吧？我相信这两天大家已经是围绕着这几个话题讨论了很多了，但是让我们可以再次的从这经文和整本的圣经中看一些的原则。首先来说，人为什么要结婚，人为什么不结婚。先说不结婚的问题，要结婚其实你都明白，你如果压根认为人家不该结婚，你就不会出现在这儿，是吧？那我们先说为什么有人还是认为不结婚会好一些。首先我们大家，因为我们教会非常的强调婚恋事工，这些年也都是希望促成很多的婚姻，市场也促成了很多婚姻，但这是不是说结婚就是好的，不结婚就是错的？结婚的人就比较荣耀，单身的人比较羞耻，是这样说吗？绝对不是。你应该记得很清楚，使徒保罗有讲过，若有守独身的人，这也是非常被主所认可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守独身的，对不对？所以你不可以讲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因为大家也许听过一个词叫做守素安常，是吧？守素安常。可是保罗在提到守素安常这个字的时候，他是在这个上章里面讲的。他说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然后他再展开说，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不是犯罪，妇女出嫁也不是犯罪。他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守素安常的意思就是不要改变。为什么不要改变？因为现今的世道艰难。但是你仍然，我们要再次提醒，这个世道的艰难主要是说如今在这种信仰的问题上，在这种逼迫的问题上，对于信主来说这些人特别的艰难。一个人想要专心的服侍，他如果有了家庭，那这个势必会让他的精力分散，对吧？为了更好的服侍主，有些人选择了独身，这是非常荣耀的，值得称赞的一件事。但是不是说原来家庭会拖累，那我干脆离婚，把我妻子撇了，是吧？我专门的服侍主去，这就是违背那个意思了。不要有这种变化。上帝赐给你现在在婚姻中，赐给你现在是独身，你就要来感谢这种事情。所以说守素安常，这是一些人不结婚的原因，或者用我们常见的话说，就是他有独身恩赐啊。再接着就不是太好的理由了。我必须说，其实在教会中这么多年来，我还没见过一个有独身恩赐，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无论他年纪多大了，他都是承认我只是想结婚没有结，并不是我有独身恩赐，对吧？那么很多人为什么不结婚？抓住了刚才那句话，说如今的世道艰难啊，很多人是因为今天的世事艰难来不结婚。只不过这里边我仍然要说，你所说的艰难和保罗说的艰难是不是同一种艰难？是不是啊？实际上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或者如今你看一看你那些暂时还没信主的亲人朋友，他们中也有很多人不结婚，是不是？为什么？那天我读经文就有一个感动。保罗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假发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这句话就给我们一个标记，说外邦人主要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叫做随时被牵引。甚至在你信主很久之后，你的整个三观，你的人整个的一种判断都还是从这儿来的。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容易随时被牵引的人，就是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干扰到你。你听到说今天经济形势不好，你就非常的惧怕，你就开始拼命的要去赚钱。你听到了说如今这个就业是很难，那我就要再去读几个博士，读几个什么学历。你听到了说啊这个大龄的危机，什么生育的困难，你就开始有如何如何。甚至有结了婚的人，听说呀如今很多唐氏儿，很多孩子生来自闭症啊，极度的焦虑，恨不得人家规定的那个产检，恨不得一天去一次，是吧？就要拼命的筛查。你知道这种的焦虑，这就叫外邦人的特征。因为他没有一个笃定在天的上帝保守他，他的心非常容易被一丝的风吹草动所牵引，以至于就变成了随时被牵引。这是一个外邦人的特征。这些的牵引的问题可以有很多种，经济是最主要的一种。回到路德记，你想一想，作为犹太人的以利米勒这一家，怎么会跑到了外邦人的摩押那去？是因为国中有了饥荒，对不对？是不是吃饭吃不下去了，是吧？没饭吃了，跑到那逃荒去了。咱们现在回头往后耗点说，难道留在犹大地的人都饿死了？你说犹大，你比如说伯阿斯是不是也是在犹太地留着的？他家就是大财神。看他后来这么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你说作为他的亲族，当年难道真的是伯阿斯这样的人没有对你的一些帮助和共度难关吗？不知道啊。所以总之因为经济的问题，有了饥荒，工作不好找了，地不出产了，他做了一个决定，带领全家润出去了，是吧？好了，然后这就是经济压力带来的，随时被牵引出去的这个结果，咱们就说事实的结果如何呢？十年左右全部都死在那里，剩下的三个寡妇，是吧？你可以想象，这就是人生，这个悲剧是怎么开始的？本来说起来，哪里看起来灵命生命都很好，哎，四口之家，两个儿子长大成人，都挺好的，对吧？然后突然就这么一步步的，就这么随时被牵引，直到那个到了一个很差的地方去。今天的人对于教育，对于很多的问题都有焦虑，被牵引。以致他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承受都承受不来，我才结婚我没那个能力，这就是叫做不结婚的一个原因。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到一个程度，特别流行的这些词，什么躺平啦，什么叫佛系啦，什么这些东西都无非说的就是怎么放弃而已，是不是？很多人现在出现那个一个名词啃老，不叫啃老，有人选择做全职儿女啊，所以各种的名词层出不穷，是吧？这就是一个不结婚的原因。再一个原因，我在来的这路上跟我的妻子我俩沟通这件事，还是跟标准有关系，择偶标准这件事有关系。我发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我不能说没有特例和反例，但是我注意到一个问题，我本身是70后啊。70后、80后、90后，在座的你有没有00后？不知道，或许要有了哈。应该多数是80和90后，是吧？我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70后这一代人，在我们到了择偶的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经常的困扰是有好几个，我都很喜欢，我不知道选哪一个。姊妹也一样，有好几个我弟兄我都觉得蛮好的。不知道选哪一个，是选择困难症。而今天呢，很多人的这个择偶，包括这些年带着这个婚恋营来的，我发现这个问题变成了是我谁都看不到，对吧？所以这是结不了婚。起初这个人谁都看不到，到后来他谁都看不到，谁都看不到他了，是吧？就是似乎任何人都入不了他的法眼。我不知道你说，你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啊？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我想说的是，其实标准不高。70后、80后，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有个词叫裸婚，没有钱的，哪有什么房子啊？ 没有。当时他说有10000块钱，我呢有5000，就是下了5000块钱，我俩加起来有5000块钱，就这么结婚了。然后那个酒席那些钱收到的彩礼刚好付了酒席的钱，这就给我们如此而已。租一个房子350块钱，35平米，我记得印象非常的深，就这么结婚了。结婚的头8年39回家，天天搬家，天天搬家，找便宜的房子住，没有觉得那是问题，因为大家都这样，都是这样，谁也没什么。可是今天一说结婚，有什么彩礼，有什么房子，有什么这，有什么那，不存在裸婚这个词了。今天的年轻人很多元，脑子接收的信息很多，很成熟，很世故，很现实，就说白了，他谁也看不上。所以我想说的是择偶标准的问题，再加上就是多数变成了独生子女，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还都有兄弟姐妹，在家里多少有点沟通，可是这一代独生子女太多了，这就是时代的悲剧啊。无论如何，这个悲剧落实到人身上，以至于很多人对于异性其实没有太多沟通的经验，不会正常相处，然后呢产生了对异性的许多的误会，或者是非常的惧怕，或者是偶像化的倾向啊，喜欢拿那些影视剧里的书本里的、课本里的、什么小说里的这种虚拟的东西、电视上的来作为自己的择偶标准。而你拿那种韩国欧巴跟你身边的弟兄相比，那你当然受不了了，一看那个短腿就受不了了，是吧？然后呢，就因为对这个梦想非常的偏执，这种偶像化的倾向一样的，不是说女生这样，男生不是吗？每天那个那些垃圾短视频里边看到的扭来扭去的那帮小姐姐，再看看你身边这个，长得不如她呀，你都误会的多深呢？这到底是是吧？对现实误会太深了，所以变成结不了婚，这是主要的原因了啊。都不是出于那种啊为主服侍我要单身，哪有这种理由啊？很少。再有一种呢，这个独生子女呢也造成了一个问题，是出了大批的，刚才我都说了，我们全职儿女啊，以前前几年更流行的词都叫做中年巨婴嘛，是吧？巨婴。婴儿是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只会哭，只会闹，只会要，不负责任，也没能力负责任，对吧？中年巨婴一样的道理，他永远是一个隐身状态和自我状态啊，小隐隐于村，他是大隐隐于婚，是吧？他的婚姻中是消失的状态。我这里讲特别指的是，可能有过婚史的弟兄姊妹就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你上一段婚姻怎么失败的，想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的弟兄在这个婚姻中变成了甩手掌柜的，没有能力负责，也没有心负责，或者说这夫妻二人都是不负责任的人，孩子丢给老人，他俩玩去了，各干各的，对吧？啊，这种问题也是一样的，不义负责也无力负责，这是今天很多人不结婚的原因。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其实要说起来为什么要结婚，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熟悉，首先是为了荣耀上帝，你也就是在效仿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因为保罗就说耶稣爱教会，就像是这个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来的，对吧？丈夫爱妻，婚姻就是在致敬基督和教会这种神圣又神秘的关系，所以我们结婚。再者呢，人在婚姻中才能够来放胆不羁的享受爱情，无论是精神是身体，都可以去在身体享受，你的理性意志和情感都得到了一种互相的体贴安慰和帮助。再者，在婚姻中才能生养后裔。中国古代的还有中世纪的欧洲，他会把婚姻的目的限定在就是为了生育。我们今天不这样说，我首先说的是为了荣耀上帝，再者说的是两情相悦。然而生养后裔这件事它当然也是存在的，生育后代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这本身就是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共同给我们的一种要求啊，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各地。 再者，人在婚姻中也才能够得着一个良好的自我的成长，换句话说就是变得成熟，变得成熟。比如很多的，尤其是弟兄单身的时候呢，自己的身体很不会照顾，结婚之后有妻子，能够在家里有一个比较规律的饮食睡眠，是吧？哎，他身体情况会有改善，相对来说都是这样啊。包括一个人单独点外卖，跟两个人搭伙一起做饭，经济上都会省很多钱，是吧？别的更不用说，你的性格的塑造、品格的锻炼培养、各种能力的锻炼、责任的一个提升，尤其有了孩子之后，共同的来养育孩子，来孝敬双方的父母，这些事使得一个人，一个男孩迅速变成男人，女孩迅速变成女人，成熟的最不错的方式。怪不得路德讲说婚姻是修道院，对不对？从这个角度讲说大隐隐于婚也对，因为很多修道院的意思是那些人像隐修一样，而隐身在修道院中去修行修炼。要我说你不如结婚，结婚对你的综合的修炼修行是吧，对你整个的品格灵命的提升和操练是最有利的，这也可以叫大隐隐于婚。好，说完这些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重点了，干货就来了，应该跟谁结婚？我相信大家这几天最主要的关心就这个问题，是吧？你说的大道理我都懂，问题我身边没有，问题我不知道跟谁结，或者说我有选择困难症。其实有一个暗恋的，人家看不上我；有一个暗恋我的，我看不上他，是吧？你有很多类似于这种的问题，到底跟谁结，不跟谁结呢？这个我多少年来都这么讲，我有一个著名的三句话，我说就是，假如说你是个姊妹，该跟谁结啊？男的，信活的啊！你说这好简单，这标准太低了。今天我一定要来郑重澄清一下，这标准是一点不低，一点也不低。所谓信的，你以为这么容易就是信的吗？而活的，那么容易一个人就可以称为活人吗？有人就是行尸走肉的，哪里活人那么多呢，对吧？信的，你以为信那么容易？我们就来逐个来展开。当我谈到一个人是男的信的活的，或者女的信的活的，为什么一定要第一条？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有了什么同性恋这类问题啊？但是感谢主，我觉得在我们这儿，我们东北比较的落后，还没有被这种先进的歪风所影响到，是吧？也许以后会成为一个问题，因此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我们就讲信的和活的到底什么意思。在择偶标准这里边，信就是说这人的生命嘛，灵命，对吧？灵命最主要说的是属灵状况。其实你可以在旁观的这个时候，最重点的就是观察那位弟兄或者那个姊妹他的灵命的状况。我以下说的这些个点，大家一定要来注意一个前提，就是这些点都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合适的择偶对象，或者说是一个真正并存的幸福。我说的这些好的标准啊，但是如果这些没有，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人生命好到哪里去，这个人的信仰就是有问题。你明白这个意思吗？用我们的话说，这个必要条件啊，必要条件是啥意思吗？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规定英语必须考过四级才能毕业。这个意思是说，考过四级才能毕业，没有这个四级证一定不能毕业，对吧？那你考过了就一定能毕业吗？啊，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我下边说的是必要条件啊，连这个都没有，那都几乎可以说不是很认真的信徒。比如第一个，我们说你判断一个人的灵命，就无非是这个人第一就是伪不伪身。伪身这个词，我不希望搞成很玄学的。有没有一个人说我单独委身在基督里，但我从来不委身在教会里，是吧？我享受着跟神之间那个单向联系、个人性的关系，但是我讨厌教会。我这里说的委身，都指的是教会，都指的是教会。你跟耶稣的关系，你自己知道，上帝更知道。但是这里要谈论的是人群中的关系，是吧？一个人他在聚会，
这件事上，无论是组织也包括小组，是不是说爱来不来这个状态？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再者，可能他每次都来，但是每次都是晚来早走，是不是也有啊？每次一定是晚来早走。还有的呢，有的人总换教会，短则一年，长则三年，待不住，一两年、两三年就得换一个教会。他老觉得没耐心。我去一个地方，我是新人，很多教会对新人比较友善，对吧？他享受那个被关注的感觉。一年之后，发现人家关注别的新人了，他就换教会。他永远是教会的慕道友，他永远不是任何教会的正式成员。有没有这样的？对，会有。如果你的教会有会友制，这个人在教会待了七八年、五年、三年，他都还不是会友，那是什么原因？一种他自己不申请加入，再一种他想加入，教会一看去年出席率42%，好，不能加入，对吧？所以这是个重要的指标。当人家给你介绍这个弟兄，你首先就应该问是不是委过于身。怎么叫做委过于身？就是这件指标。再告诉你一件事，如果说这位弟兄信主超过，我们宽容一点，三年吧，是吧？这个比例也一样啊。他信主三年了，你就要看下一个问题，他服不服侍，他是不是爱主，服不服侍。服侍可不是说都得站在这儿讲道拜师，服侍可多了，对吧？门口接待是不是服侍？去做饭饭食是不是服侍？打扫卫生，参加吃饭，参与一些教会的行政和治理，当小组长的、当然也包括传道的啊，或者去做主日学，或者去参与了各种的事工，无论是词汇的施工，是教育的施工，是宣教的施工，是文字的施工，或者是帮助一些残障人士的施工，有很多的施工，对吧？如果一个人三年以上了，以上所说的任何一项他都不参加，一定有问题，这个是毫无疑问，一定有问题。这就是混教会的、混日子，或者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不管不是，别找借口说我没有那个恩赐。我刚才这里边说的有一半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恩赐，打扫卫生需要什么恩赐？你分不清这个什么叫笤帚，什么叫做拖把吗？不至于，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你问他信主几年了啊？四年多了，受洗都三年了，在教会这个也三年了。那你说你有什么服侍呢？想半天没啥服侍，完了一票不中啊。再者呢，进不进钱？进不进钱比较是他个人的一个生命的问题。进不进钱，我想说的最重要的第一条，一个人进不进钱，是这个人有没有悔改的心。如果他做错了，他会不会道歉？如果他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他会不会认罪？他是不是有个承认自己做错了，要改变的，而是任何事都犟嘴，都抬杠，硬着景象不去悔改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一颗持久悔改的心，就根本都不是信徒。因为这个人结婚之后更不可能改变了，对吧？他现在都不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再下来的呢，我们很熟悉，比如读经，是不是每天读经？你说怎么说到人是不是每天读经，或者怎么样？这不好量化，或者非常容易把人搞成律法主义。那我换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人对圣经熟不熟，这种还可以衡量吧。他说他信主三年了，圣经不熟，或者他自称圣经读过三遍了，他不熟。比如我现在就问你，不要烦，录的第有几章？有点难哈。好，录的那个后裔叫大卫，是不是？大卫父亲叫什么？耶西，是不是？啊，大卫哪个支派的？你们都不熟，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你都不懂。大卫是哪个支派的？你不知道？以色列有几个支派？14个还是15个？啊，圣经有多少卷书啊？66卷书。这个是最最基本的问题了，没有问你更高难的问题，对吧？没有问你更高难的问题， 圣徒服务主以及祷告的方面。祷告要说的就是你要看见他的祷告灵不灵。哎，你说这个话好明白啊，是吧？什么叫祷告灵不灵？祷告灵不灵的意思不是我求啥就成就啥，因为祷告的目的是要在祷告中认清上帝的旨意，认清之后他是不是照着来，这叫祷告灵不灵。你非常想出国，比如说你祷告的结果上帝很清楚的说老师在东北待着，你愿不愿意顺服这个清楚的回应呢？这叫做灵不灵。不是说我一祷告去美国，咔就有美国邀请我，他签证就办下来了，机票就有了，甚至一笔资金就来了，这种见证意义不大，因为也有很多反例。那我也这样祷告了，为啥我这不灵？他明确的是带他去，他就顺服了。这个不带你呢，你也顺服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而再者，更显显的一点标准就是，只要在小组在教会的祷告课当中，和我们群弟兄姊妹谁带祷，你认识他三年，这个人从来没有公开带祷过，这也就会有问题了。他不会祷告，或者是不愿意祷告，或者是不屑于祷告，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对吗？还有一个是唱诗，我再次重复一下，这些标准都有，不代表他是一定是个好的、很好的信徒。连这都达不到，这个生命还有很大成长的空间的，这个意思啊。唱诗还是这个问题，我不想说唱歌好不好听，这是一种天赋，这是一种恩赐。我要说的一个指标是诗歌你熟不熟。刚才唱了三首诗歌，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宝贵十架，主啊考造我，是吧？我真的认真在看，有谁是不用手机就会唱？你觉得这么重要？任何一个诗歌你都要看手机，就说明你没有一首熟悉的诗歌。如果你在教会待了三四年甚至更久，一首熟悉的诗歌没有，就说明你参与的少，或者你教歌的时候没来，你来晚了，对吧？你不会唱歌，你从来不开口，你也不学，但你练了，你也不练。所以别看这个小小的事情，这个指标非常的重要。你说我脑子不好使记不住，不可能，我说的那几首十几首你都记不住，不可能，你总有一些非常熟悉的诗歌，对吧？因此这都是重要的标准。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真正爱唱戏信主，我不爱唱诗的，我不会唱诗，这都不可能的，这都不可能啊，这些都是标准。还有呢，一个人是不是坚持十一奉献，这个事儿反映他的花钱的优先级。你挣到的钱，你第一需要来做的是什么？第二又是什么？第三又是什么？你可以大可以跟你相亲的这个对象交流交流这个问题。你俩这个花钱的次序是什么？一定要先花哪个，再花哪个，再花哪个？这就看出来一个人的一个三观了，是不是？如果这个人说我呀，你看我这个月这个挺紧张，我还完房贷就没有钱奉献了。你听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还房贷比他这个十一要重要，对吧？甚至于我这不能十一奉献，先晒着吧，以后再说。因为我要是这个是花了这个十一，我没钱吃饭了。你认为吃饭比十一重要？一个真正进钱的人，十一肯定是第一位，超过其他的一切，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是至于安排到一个程度，你吃上饭，那说明你理财观一塌糊涂，不是你挣得少，是你的管理出了大问题了。那这样的人将来的手里那个钱也留不住，你要嫁给他，你要娶他，你有祸患。好。所以说这个是说生命的方面，灵命的这个方面啊，这叫做信的。你觉得信的这个标准还低吗？啊，我说的信的是这个意思啊。一个人或者说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按照这个标准，你可以说我是信的，不容易，不容易。 第二种呢是活的，活的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是鲜活的、活泼的，是有生命力的，是这些个灵命之外的那个个人的人情世故那些常识的方面，它是很健壮的，是很健全的，是很活泼的。这个问题回到这个经文，我要说路德和波阿斯是两个人，这真的叫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人，他俩非常像。像在哪呢哈？当拿俄米准备跟两个儿妇分别要回犹太的时候，他在路德记一章八节说了这么一个话，他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这两个儿妇呢说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后来那个只有路德是真的一直跟他回来了是吧，所以路德是真正的在恩待死人也恩待活人，恩待死人是他守着在进入这个家里的那个婚约或者是在家族中的责任，恩待活人就是剩下的这位拿俄米，他不忍心让他孤独终老对吧，他来告诉他你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心是有慈悲的，是有那种怜悯和良善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守约的人，圣经形容他恩待活人死人是不是。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中，在路德记的二章二十节里边，你看拿俄米怎么形容波阿斯的，他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是不是。你看这个波阿斯是不是也这么办事，他看到了这个活人路德外邦女子他的呵护照顾是不是非常的温暖，他怎么又恩待死人呢，你看他后来怎么去赎买他嘛，是不是他惦记着这个律法当中规定的那至亲的亲属可以赎对方的田地和他的遗孀，这种律法他去执行，那是怎么恩待死人，他等于是恩待了以利米勒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嘛，是不是。所以你要再判断一个人，或许这个弟兄只是信主才半年，他可能圣经真的不是太熟，他也可能是说他的这个祷告不怎么熟练，唱诗也不多会几首，但是仍然上帝是不是给这个人有一种改变，使得这个人待人有恩，这是可见的，这跟你信徒体验没关系对吧，他是不是一个恩待活人死人而且不断如此做的人，如果是这个人一定可以托付终身，他对死人都恩待，对于外人都恩待，对于将来你嫁过他或者你娶他，他能不恩待吗，对不对。这是一个良善的人，这是一个待人有恩的人，是一个被神的恩典所改变的人，就是这样的重点。所以恩待活人死人，让我们来再接拆开来讲，一个人是怎么样叫做恩待活人的人呢，就是你看他怎么第一对自己，第二怎么对肢体，第三怎么对亲人，第四怎么对他人。一个人怎么对待自己，他也是个活人是吧，他怎么对待自己能够来看出他是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活人。让我直白的说三句话，你判断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我说能够达到这三条，哎，就是个不错的，不睡懒觉，不点外卖，不刷抖音，很具体，很简单，但是并不容易做。不睡懒觉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殷勤努力的，还是说是一个昼夜颠倒的人？白天睡觉，晚上忙，你忙着干啥？你想一想，对吧？所以不睡懒觉是吧？波阿斯睡懒觉吗？波阿斯是不是个办事很殷勤的人？专门那个拿俄米说，这个人今天这事办不完，他绝对不带行的，对不对？一个办事殷勤的人，往往是这种精力充沛，睡眠非常的正常，早睡早起，然后呢就做事就非常的麻利，非常的准确果断，对吧？甚至是快速。反过来，一个人要是活得昼夜颠倒，他就天天昏昏沉沉，做什么事就会拖拖沓沓。哎，所以不睡懒觉不简单。 不点外卖。一个人如果他不点外卖，他也吃饭吗？他怎么吃？那肯定是自己做。无论他是个弟兄还是个姊妹，就说明这个有厨艺啊，这个还是很热爱家庭生活的，是吧？而且这也省钱呀，是吧？你布阿斯人家叫形容是一个什么大财主，是不是？我倒没有说你必须这个弟兄是个大财主，但是你天天点外卖的，一共挣四天，一个月3800点个外卖了，这人指定攒不下钱。我想说的意思是一个不点外卖的人比较可能攒下钱，或者我再具体点说，你要认识这个弟兄，你问他上班几年了，10年一分钱没攒下，这算完蛋。这不是说彩礼买房的这个问题，是说这个人上班10年一分钱没攒下，就说明他花钱有问题。除非他有了别的问题，说哎呀我在5年前得了一场大病，花了好几十万啊，这咱不说，是吧？我说的是正常情况下一个正常的工作，为什么你上班10多年5年8年你没攒下钱，你都干啥了这个钱？所以不点外卖指的是乱花钱，不乱花钱的意思嘛，对不对？至于说不发抖音更不用说了吧，意思就是一个人没有不良嗜好。我说的是我没有说不看抖音，对不对？我说的是不刷抖音。刷是什么意思啊？以前我在网上我有个电子书，后来我就想搜能不能有个翻页的这个东西，结果搜到的全是那个抖音刷抖音神器，是一个小纽扣套到手上，蓝牙的，然后这个手机可能放到离你的屏幕，你躺着这个竖到这儿，一个支架，懒人支架竖到这儿，手都不用滑了，遥控这样的，点一下往上刷一个，点一下往上刷一个，另一个按钮一点就点赞，自动点赞，再刷再点赞。他说要有个这个玩意儿，赶紧拿回家，是吧？你就知道他懒到啥程度了。而且刷抖音，他开始刷。我那个年代的，我10年前讲到这个地方，我会说不打游戏。我现在不说不打游戏，我现在发现跟刷抖音相比，打游戏是个多么健康的生活。为什么？打游戏他还起码互动呢，他还得动动手呢，动动键盘、鼠标、手柄呢，对吧？如果是个体感游戏，他恨不得浑身还蹦，是吧？多么健康，比打麻将强吧，比刺客小组强吧。打打游戏最多充了个值，充了个月卡。这么一相比，我发现这个多么健康啊！刷抖音这个是多么可怕，就在于这真成一个纯粹的傻子了。他所有的互动就是，你这帕金森是怎么了？这是吧？你想想，所以我现在要说不刷抖音。他如果愿意打游戏，我都觉得比刷抖音强。最好游戏别打啊，不是不打，是不沉迷啊。故此，一个人如果说天天睡懒觉，天天点外卖，天天刷抖音，这是个废人。什么叫做活的？这是活人吗？这不就是死人吗？纯纯就死人吗？对吧？沾上这个算完了，这就算完了。我们说的意思就是没有不良嗜好，或者说有一些轻度的、可有可无的事情，不太有技术的，能适可而止。看到短视频，倒也不是说就天打个罪。但是我说的那个状态你明白的啊，这有本质区别的啊。这是对自己，一个人是不是每天这么虐自己的，这个人为啥说活不活？你要是嫁给这么个弟兄，娶了这么个姊妹，他能不能活过40岁都成问题。就这么玩法，你想想，晚上刷一晚上抖音，早上起来疲惫的昏昏沉沉的去挤公交上班去，完了也不会做饭，就点外卖，点那些垃圾食品，你啥身体精力这么燥，能活过40是不是神迹嘛，是吧？第二个，对肢体，在教会当中你可以很可以观察一个弟兄和姊妹，他对他的长老、他的牧师或者他的带领人是什么态度，是不是一个尊重、敬重和顺服的态度，对吧？他对牧者都不尊重，你让他尊重你爸不可能，是吧？他对于老年人是不是尊重？对于跟他同辈的人，我说的是教会里啊，跟同辈的人是一种相亲相爱，还是一种竞争嫉妒？这叫做同台情节，或者说东西还是班对班的，咱俩班对班的，是吧？ 那凭什么他这样我那样，哎，总有这个竞争心态的人有问题。他不是一个互相帮助相亲相爱的人。再者呢，他对待孩童是不是既有权柄但也有慈爱有耐心，而更重要的是你最重点观察的是在教会中他对待异性是不是清清洁洁的，是不是这个教会所有的姊妹的微信他都有挨着讲，或者说这个姊妹会不会特别没有界限，跟男生打打闹闹，甚至于搂搂抱抱说说笑笑，当哥们那么处，你把他当哥们他就拿你当哥们，界限问题啊，更甚者的那个就不用说了，什么婚前同居这种事发生了，圣经说这叫做欺负他的弟兄，他将来又不嫁给你，他嫁了另一个人了，那个人怎么解释这事儿？他怎么跟他未来那个弟兄解释你俩这段关系啊？你可不可身干这个事儿？适可而止，对吧？男女关系的问题是不是清清洁洁的？那天看了个视频，有个人做见证，说他的丈夫一个明星，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免得你搜他，就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香港的一个明星。他的妻子挺赞美他丈夫，他说我丈夫拍戏的时候就很有意思，跟所有的女演员讲话，比如这是女演员，你问他什么，他就好，都不正眼理你，不看。他出去呢，他要么就只跟男的玩，要么就带他的狗，只跟他的狗玩，绝对不跟女演员互动。哎，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挺有操守啊？对吧？有家的男人他会这样做事，他敬重他的妻子，他不要做这个。同样在教会中，你明明就是个老爷们，是个弟兄，你总不跟弟兄在一起，总爱找姊妹玩，或者反过来，姊妹们在一起讨论一些姊妹的事儿，你不太感兴趣，你老往弟兄兜里扎，你是不是有点问题？因为这个环境下，就算你的心清洁，你不能表扬别人清洁，是不是？而且你也未必那么清洁，别给自己找那个借口，对吧？所以这是观察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跟异性相处这个问题。再者，他在家里面对他的亲人、对父母，路德和他的那个妯娌到底有什么不同？就是一个真的恩待活人的死人，一个呢恩待死人，但现在无力再恩待这个活人了，是吧？我不能再跟你去了。所以一个人对父母是不是孝顺到这个程度，拿完你对这种情况下的婆婆她都这么孝顺，她怎么可能说对别人没有恩呢？是不是？这是对亲人，对你的兄弟姐妹她是不是有手足之情，或者说你去相亲的这个对象他总跟你诉苦，我跟我哥怎么处不来，我跟我姐的矛盾到底多大，从小就是斗啊竞争啊很苦恼，这是我的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原生家庭的伤害。他说这么多你就要小心，我说的意思是他没有兄弟姐妹之情，他带来的都是伤害啊。再或者他对亲属是不是看顾，人若不看顾亲属是吧，这样的人你在教会里让他看顾教会就不知道怎么可能呢，对吗？不可能。如果说是对于丧偶或者离异人士仍然是一样的，回到这个问题，他前一段婚姻怎么失败的，你是不是对前任对于你的曾经的配偶是冷漠无情的专横侠制，或者是放任不管的任由他这么出去以至于犯罪，对吧？都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包括对孩子，如果之前有孩子，你是不是尽一切的办法要尽上你为人父母的责任，这都是可以衡量的标准。至于对他人，就是对于这些非亲非故的人啊，也有很多的标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说相亲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唠什么，就陷入了尬聊模式。我也不想批评你了，就是为什么不会聊天，不说这个，我给你找几个话题可以聊啊。比如说我觉得有个很好的话题，你可以问一下你在这个地方你住了多久了，无论是他租的房子还是他买的房子，是吧？他住在这个小区这个单元几零几这801他住了，他说我住三年了。你可以问他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对门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楼上楼下是谁，有没有打过招呼，有没有互动。如果说这不是有人吗？啊，不知道，这邻里关系有问题。 是吧？这就有问题，他都不知道他的邻居是谁。当然刚住两个月，你别这么为难人家，是吧？我说的是住了很久。再或者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问问他，哎，你这个单位怎么样啊？多少人呢？你这部门有几个人呢？你跟谁关系比较好？为什么，是吧？以及你跟谁关系特别不好？有没有哪个同事老针对你？哪个上级老打压你？哪个下级老顶撞你？有没有？你唠了这些事儿，很可以反映一个人职场中是怎么工作相处的。同学，如果他是学生或者曾经做过学生，宿舍关系如何？尤其这一点针对女生来说，男生宿舍往往不会太特殊，女生宿舍往往特别特殊，拉帮结派。你就要问你们那个宿舍里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是吧？你跟其他几个女孩关系怎么样？人家怎么评价你？或者你甚至就听到了一些风声，在这宿舍里边就属于他，人家比如说六七个人单独去吃饭，他一个人是被拉黑的。如果他是因为信仰被拉黑的，他信基督教，别人都不信啊，那你还暂时做了点见证。如果不是呢？单纯就是因为你这个人讨厌的，就是因为你这个人自私呢？有没有可能？关系，还有就是对路人，就是对纯粹的外人，你特别要观察的是一个人，他对于服务员去吃饭的时候，他对服务员什么态度？他点外卖的时候，对于那些骑手是什么态度？他打车的时候对出租车司机是什么态度？也就是对那些比较辛苦的服务业的人士啊，比较稍微下端一点的人，他是什么态度？可以看出人的品格。再者呢，是网络的问题，也存在着有一种人，而在线下唯唯诺诺，网上共同出击，是吧？善于用网络沟通，不善于线下跟人唠嗑。网友一大堆，生活中没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人？哎，越是现在的90、00后，越占人多，这个有问题了，小心。所以，你看看波阿斯是怎么对别人的？对所有的这些人，他跟他的这些手下人打招呼，耶和华赐福于你们。那些人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可以看到在他们这里边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是吧？这个老板或者说这个财主、这个地主、土豪，他领导着他的团队，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他是这样来带他的人的，然后他善待他的下属，善待外邦人，甚至像路德这样的人。他也关怀他的亲人，你说这以利米勒这算什么亲人都？亚比米勒是吧？以利米勒都隔了多少层，对不对？他都不是最近的那个亲属，是不是？他仍然关怀他，关心他。而这个人，他对待异性，我们说波阿斯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光明磊落，但也不是说不解风情。在这个经文当中是有这么一节经文哈，咱们这个赫本的翻译，你对照这原文，你知道这儿可以改一改，就是在第14节，路德第2章14节，到了吃饭的时候，伯阿斯跟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他们是谁啊？不知道。你读完了不知道这他们是谁？做的跟谁一起工作的？是不是那些仆人使女啊？但是这个原文这儿的他们其实是他。如果说他是。那就是波阿斯了，是吧？假如咱们现在一桌吃饭，我是一个弟兄，我是个单身的弟兄，假如啊，我呢单独给你这个姊妹夹菜到你的盘子里，你觉得这个有点意思吗？还是说啊，啥意思啊？不知道啊，你夹我个吃，或者说山里给我夹的，我不是山里这脑子是吧？也就是波阿斯在这儿已经开始释放了一点善意， 他多少对于这个路德似乎有那么点若有若无的一点感觉，是吧？但是他完全在一个公开的光明磊落的情况下做事情，换句话说情商是高的，是吧？就不是不解风情，但也不是那种过于的那种好像很滥情，上来就有点没界限那个状态，你懂这个区别吗？对吧？他跟人之间相处的这个模式很有意思，一看就是那种挺成熟的人啊。所以他对外人都是这样的态度，他对死人恩待活人，我们说完了，自己他也是叫活人。而什么叫恩待死人？就是要看一个人他对于信仰，对于教会的信条，对于所处的这种地方的文化、文明、风俗、传统、习惯，特别是对权威，他是怎么做的？因为那些事儿多数都是死人制定，对于一些属灵的书籍，那是死人写的，你很少看到的是活人写的，对吧？越死人写的越有价值，这就叫做恩待死人。教会它有它的信条和信经，不是你写的，也不是你的牧师写的，是不是？它是多少代传下来的？你对于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有一种心生敬畏，愿意谨守遵行？比如波阿斯之所以娶路德，就是因为律法里边写了，那至亲的亲属可以按照次序赎这个死人的遗产和遗孀，是吧？那个是摩西制定的，到了这个波阿斯年代，完全可以说与时俱进。这都什么时候了？好几百年前的事儿，这种东西，死人的法律能管我活人吗？他显然不是这样干的，是不是？因为要照你这个标准来，圣经呢还是两千年前的书呢？你为什么遵照圣经呢？因此，一个人对待历史、传统、法律、文化、习俗、信条、信经这些东西，是不是有足够的那个敬畏？还是一个非常革命范儿的左翼的，凡事要最新最好，愿意叛逆，愿意突破许多的规则，愿意颠覆很多的秩序的这种人？这是两种人，一种是保守主义的人，一个是那种进步主义的人。如果是后者，这种非常进步的不尊重任何传统的人，你要非常的小心，他也不太会尊重传统对婚姻的人。就这个恩待死的人，只有这个。所以我们如果用信的、活的这两点来判断，你觉得路德和波阿斯怎么样？非常符合，是不是？生命是很敬虔的，生活是很鲜活的啊，灵命是很干净纯粹的，而他的这种生命力是很顽强，是很带人有恩典的。的确，这是两个特别适合的结婚的对象，很般配的。说完了这个合适的，然后我们再说最后要说的是不合适。实际上说完了刚才那些，已经这个答案都呼之欲出了，反对可知了，是吧？不能跟谁结婚。首先要说的就是挂名的信徒，挂名的信徒不可以跟他结婚，因为他等于是不信。谁是挂名的信徒？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咨询他的牧师，你再了解也不如他的牧师了解好，是吧？尤其在咱们说的这个灵命，因为没有说他别的方面了，对吧？刚才说的那么多的标准，你可以有一点旁敲侧击的判断，但最终这一下子你还是要跟他的代理人谈的，这个弟兄到底信仰情况怎么样，这个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或者你假如说是相亲哈，你跟他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你大概几次就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不是真信徒。你还别说信徒，我遇到过多少传道人圣经不熟，十分让人垂头丧气啊。再者呢，这是挂名的信徒了啊。第二点，这个人是不是现在最有的弟兄姊妹都包括啊，一个人是不是沉溺在比如色情当中，有这种不良嗜好，他甚至有什么嫖娼的，有什么一些变态的东西。第二呢， 他是不是会在赌博？赌博，包括他在搞很多投机的东西。投机，恶性的炒股就属于一种赌博性质的投机。啊，冒险，工资的一半买彩票，怪不得没有时间奉献。这样子，如果有这个时候，或者沉溺在毒品，或者是酗酒这些事情，再者沉迷，刚才已经说了，沉迷手机的、游戏的、刷剧的，甚至看起来稍微高尚点的，你说一个人如果沉迷在围棋里面，可不可以下围棋？哎，很高雅，焚衣如香，白衣如雪往那一坐，是吧？咔，拈子落子，想起来很好。但这个有可能指的是他一天花18个小时在网上天天玩下围棋，或者他沉迷于钓鱼。你有真正的被嫁给钓鱼佬吗？哎呦，钓鱼的人那爱鱼超过爱你，得鱼如得人，是吧？类似吧，就是任何的一种进入到沉迷这个状态里头，就开始有问题，就开始有问题。一个人如果做手工，很好的爱好，他把他家给你改造成木工房了，天天在那锯啊、刨啊，是吧？他说他本业其实是一个什么，有一个职业，就是这个意思啊，干扰到你的正常生活。还有呢，还是跟经济有关系。如果这个人有借贷的问题，借贷。借高利贷，他身上背着高利贷，或者他习惯性借钱，习惯性借钱，跟这个借，跟那个借，跟所有认识的人借完了之后换教会，啊，借，然后财务想补息想，以及你要问他有多少张信用卡，你是不是频繁透支信用卡来生活的？这是重大的恶习，这是会让你的家庭将来如果真的组建后跌入深渊的一种恶习。还有呢，因为以上的一些原因，负债、欠下去债的人，挥霍也好，炒股也好，炒外汇、炒什么虚拟币，对吧？比特币、炒期货，或者单纯的就是因为奢侈，就是虚荣，就是大手大脚乱花钱，导致了他负债。年纪轻轻可能身上背着几十万上百万的债，这都是非常危险很可怕的事情啊，一定不要沾了。再一种呢，懒惰，刚才说的那种拖延症、推诿、推卸，是吧？他若不是有身体的疾病，就是精神上的怠惰和懒惰造成的。你们早上9点钟要出门去敬拜吗？把时光带着起来，对吧？说的那个刚才说的不睡懒觉，你知道吗？懒，懒是懒癌，懒癌，对吧？比一切懒都更严重。或者冷漠，冷漠，冷漠的话说的就是那种叫什么情商低啊，什么双向情感障碍啊，就这个意思。一个人不会沟通是个大问题，或者说一个人只会说用大喜大悲、大哭大笑沟通，这就是双向情感障碍。你不会微笑的正常沟通。你要么就是激烈的沟通，要么就是冷漠的、拉黑的、不沟通，这是精神疾病，本质。这就改，上帝能医治，能让你改。没改之前就想好，或者是偏执，有人有类似强迫症的东西，他对于一些没有必要坚持的事情，他无比的坚持，绝对不能碰，不能改变。而且这种东西不断的在蔓延，在各个领域，他都有这种强迫症。你要小心，你能不能受得了？你将来的话，他这东西不要指望他一定能改，万一不改啊，或者我们说的黑名单也有一个，他有一些不适合结婚的重大疾病，比如他就无法生育，你别婚后再告诉人家，是吧？这就婚前问世。或者你有一个，你还是得说的，对不对？人家愿意接受是人的事儿，你不说你可就涉嫌欺诈了。还有一种呢，叫做自我。自我这件事其实可以把以上的一切都涵盖。一个人只爱自己，才会把上面那些坏的事都干。自我，这才是最可怕的，以自我为神，自我为偶像的。那天听一个弟兄，他讲了一个这么个事儿，真实的事情，就是一个教会在分辨辅导当中， 啊，于勒夫妻这个姊妹哭着喊着要离婚，为什么呢？因为她的丈夫瞧不起她，总贬低她，贬损她，她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被贬的就是人生没有意义了，她想离婚。后来呢，那个牧师就劝那个丈夫要多夸你的妻，夸她是吧，找她的优点，夸夸一直夸。三年之后呢，这个妻子丈夫真的这样做了，三年之后这个妻子结果又提出离婚，为什么呢？她说我觉得我丈夫配不上我。这就叫极度自我中心，她都不知道别人为你做什么，可见起初你认为人家贬低你就未必是真的，是吧，是自己只关注到自己好坏这些事情。再扩展来开说，一个拒绝改变的人，一个无法沟通的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或者是一个喜欢甩锅的人，这就叫自我嘛，对不对？推卸责任嘛，甩锅嘛，是不是？这样的人不适合结婚。所以我说，有了这些特点，这人就一不是信，二没有福，不是信的也不是福的。与其嫁给这样的人，真的就不如单身。说实话，真的就不如单身。啊，所以我们这个婚恋的这个步骤来说，大家都知道啊，相识、相知、相爱，每次证婚都这几句话。怎么相识的？你自己在教会就认识了，不用别人介绍，这是一种。然后你再去咨询牧者如何往下走，是吧？婚姻辅导，或者说你自己被人介绍的相亲这样认识的，也可以啊。再或者是我们这样的比较轻松的一种灵魂，也有很多人是在这里成就，因为都很忙的，真的连跟人相亲的时间都没有啊。这是一个正常相知的一个过程，而相识的过程，而相知最重要的是让你怎么互相知道，就是婚恋辅导。婚恋辅导以前我们讲过一篇道，我说要接受包办婚姻，是吧？包办的意思不是说强行的让你婚姻，而是说你在这种教会的指导之下，你愿意先放下自己的那些不合适和常识的标准去接触，进入婚姻辅导。不行的，在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辅导黄了也挺好的。婚姻辅导的意思不是说给你走个仪式让你一定结婚，婚姻辅导本来的意思就是让他该成的成，不该成的黄。啊，我自己辅导的这些年的成功率大概就是50%，一半黄一半成。啊，然后呢，进行了这个婚前辅导之后再进入婚姻。进入婚姻之后，两个人是要享受爱情，享受这美好的一切，但我一定要说的是，最好不要总把这个当做挑战，或者说能够维系你的婚姻走下去的绝对不是爱情。你再爱再爱，三年五年七年一定没用，能让你守住你走下去的是婚约，是这个神圣的婚约，是这个见证。所以教会一般也会对这种婚后也有一些辅导，可能力度没有婚前辅导那么强，但是以后也会加上这一点。这才是让一个婚姻这样的相识、相知、相爱能够持续下去一些保障。所以让我们众人都能够明白说，婚姻的意义，它是不要负面的大名隐于婚，在婚姻中你消失了，但是要那正面的大名隐于婚，你将它当作是修道院一样，是在这里边操练你跟上帝的关系，成为那更祝福他人的人，成为那可以完成婚姻使命和文化使命的人。这样的大隐于婚是好的，而所有标准概括为就是一句话：信的活的，和他是不是一个可以不断恩待活人死人的人。好，让我们来接受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今天和我们以后的时间。主，我们所说的这些标准，我们若是真的去扪心自问，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达不到。但是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愿意不断悔改的心，使我们没有那刚愎自用，不断的就是去顶撞、去背逆的心。主啊，除去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实心，变为你所赐的肉心。主啊，让我们既然是愿意寻求婚姻， 我们就愿意接受这破碎和打造，我们就愿意接受改变，我们就愿意去接纳对方的可能没有达到我的期望进步的改变。主啊，让我们将这一切的标准都是用来去衡量约束自己，而不是以此要求对方的。主啊，你帮助我们是愿意自己改变成那信的、那活的、那恩待活人死人的真幸福的样子。主啊，求你能够帮助我们预备好进入婚姻，帮助我们能够成长为无论我的配偶有多么大的缺点和软弱，我都可以凭着神的能力和慈爱接纳他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求你在这其中啊，真正成就你所喜悦的神圣婚姻。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